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诗录第十七章，天父早晨，你的儿女们一起在你的脚前，我们借着诗歌，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赞美，我们一起来亲近你，我们的心满了喜乐。我们特别看到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在诗歌中来称颂你的时候，我们的心更是欢喜。但愿你儿女们这一切的赞美都能够如同馨香之祭达到宝座的面前，让你得到一点满足。我们也求你在你恩典中向你的百姓扬脸，对你的百姓施恩，把你自己的话向我们解开。我们求圣灵帮助讲的，让他可以讲得清楚。我们也求圣灵帮助听的，让我们众人都听得明白，好让你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带领，让我们一生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我们把这一点的时间恭敬仰望等候在你的手中，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读第十七章的时候，我们稍微看了一下天使带着老约翰所看见的异象，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那老约翰所看见的这个异象，如果说那就是描写大巴比伦。这一个大巴比伦在当时是以罗马帝国为代表，它有的特点包括了道德上的败坏，崇拜偶像，奢侈浮华，逼迫基督与教会，滥用权力，这一类的特点不是只有在第一个世纪的罗马帝国中出现，这一些的特点在人类历史上一切魔鬼的猜疑，中文翻作猜疑非常的文雅。如果我们长大的年代，我爸讲到这样的词的时候，他就肯定说那日本人的走狗。那个猜疑就是替他办事的，代表他的，这一样的这样的政权，这样的势力，不是在一个国家，是在整个的世界上就没有断过。一到六节，这一个坐在红色兽上的女人，约翰告诉我们，她又是大巴比伦，她又是一个女人，她又是一座城。当约翰描述他所看见的这幅图画的时候，你如果读第六节，你就很清楚的知道约翰看完以后在他里面的感受是什么。第六节这样说，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 的稀奇，就大大的稀奇。在圣经中，大大的稀奇这个词，它的意思不只是我们看到一样东西我们觉得惊讶，我们想不到有这样的东西，这是大大的稀奇。但是在圣经中，大大的稀奇更着重的是我看不懂，我深感迷惑。你还记得在但以理书第四章，先知但以理，神给他看见异象的时候，他的反应也是同样的，大大的稀奇。也许我们会问，哎，我们读圣经，读到这段看不懂，大大稀奇，有道理，同意吗？哎，约翰啊，你是已经到天上去的人啊，你已经看到前面这么多的异象，你怎么会大大稀奇呢？你应该已经看习惯了，对不对啊？为什么约翰会大大稀奇？我们猜，因为圣经没有讲，只能猜嘛，哈。是在第一节那里，明明天使告诉他，他要看到的是那个淫妇将来要如何的受审判，将来要如何的受刑罚，会很惨很惨。可是约翰看到的是什么呢？约翰看到是这个淫妇很神气哦，穿金戴银啊，全身到脚都是名牌啊。我现在看到这样的女人很多哦，只是我这个傻瓜不认牌子，你知道吗？所以后来有一次有一个人到我们家来，然后我旁边有个年轻人，那我跟那个人谈完话，那走了以后，那个年轻人就跟我说，叔叔啊，你知道吗，他这从头到脚的打扮呢，没有几万块下不来啊。我在那边啊，因为我还以为这有什么，因为反正那牌子我也不认嘛，对吧。他看到这个巴比伦这个女人，那这简直是风光的不得了，手上还拿着什么金杯啊，得意啊，是不是啊，哇，那个张狂啊，那个神气的样子啊。他就想，奇怪，你不是说他要毁灭了吗？你不是说他受刑罚了吗？他怎么这么得意呢？而且最让他受不了的是，这个女人喝什么？哎呦，太可恶了，对不对啊？太可恶了，而且喝到什么程度啊？都喝醉了。喝，怎么，一口酒你就醉了？会吗？不太可能哈，不太可能，就是给你一杯茅台你喝不醉，对吧？不太容易啊。这个女人可以喝醉，那什么意思啊？那不知道喝了多少啊。喝什么？谁的血？请问是谁死了？约翰以为谁死？以为女人死，对不对？结果现在搞了半天，他看到是谁死啊？基督徒死啊！哇，这约翰晕了。所以约翰那边大大的稀奇。第七节，天使就对约翰说了，你注意哈，第七节到第十八节在圣经中非常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第七节到第十八节是天使跟约翰解释他看见的这些表号，这些 symbol 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啊，全本的启示录里面啊，有很多很多的 symbol， 很多的表号，你不要听别人乱讲， 你要解释它是什么东西啊，你要看看圣经怎么解释。那这一段圣经就是圣经启示录自己解释这里面的表号代表什么。那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整个圣经里面呢，启示录里面非常少的几段圣经啊，是由天上来向我们解释它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记得有哪几个地方啊，譬如说七个星七个金灯台，有没有解释？有。譬如说天上的长老解释什么叫做十四万四千，在第七章，有没有？但是除了这几个地方以外，解释不多啊。那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哇，算是解释的集中地方啊。如果启示录要读得清楚，那你一定要仔细了解这段怎么解释的。那根据这个解释，你看其他的地方，你才不会看错。天使看到约翰大大的稀奇，天使跟我们一样搞不懂，天使就说什么，你为什么稀奇呢？别人可以稀奇，你有什么好稀奇的呢？你应该懂啊。我要将这女人和拖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讲清楚了没有？天使说，你还搞不清楚，我现在给你讲的清清楚楚，我现在给你解释什么叫女人，我给你解释什么叫兽。哪一个兽呢？就是拖着那个女人的兽。那那个兽有什么特点？有七个头，有十个脚。天使会惊讶，有可能是因为在十三章的时候，约翰已经知道一切抵挡基督的势力都在神的主权之下，虽然邪恶可以有一段时间看起来非常的嚣张，但是它的结局是必定灭亡，所以不用太稀奇。但是他还是向他描述，那你注意第七节，他这里描述有一个特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下的，就是这个女人可以这么嚣张，这个女人可以这么威风，是谁在拖着她呀？手。女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厉害，是兽拖着她。但是你反过来看，这个女的再嚣张，也不过是兽的利用工具而已。那我们都知道，兽在圣经中，它是一切邪恶的彰显。到底我们怎么体会它是什么呢？它可以是逼迫基督徒的政府，它可以是一个思想体系让人看不起基督徒，它可以是一种价值观，认为圣经早就过时了，它可以让人觉得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那一群没有太多知识又喜欢论断别人非常狭隘非常愚蠢的人。你注意今天美国的报纸基本上电视上就是用这种态度看基督徒的。你们如果家里有十个小孩，我可以给你保证，他们常常如果你真的跟他 heart to heart 心对心的聊聊天，他一定告诉你说，哎，教会啊，你们就是太 judgmental， 你们一天到晚 judge 别人。你知道他所谓的论断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没有同意我，你就是叫论断我，这样明白吗？这就是这个世界，这就是这个兽所要做的事情。如果用一句话来解释兽，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敌基督， 就是反对神的那个力量。那这个东西呢，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那我们要知道这个概念在这一节里面出现了两次，表示非常重要。而第二次的时态呢，是很清楚的，让当年懂得希腊文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件事情是保证必定要发生的。那你如果还记得，在第13章我们就已经看到敌基督，他不只是反对基督，他是模仿基督。那他在模仿里面有一个模仿，是要模仿基督的死、埋葬、复活。因为他有这样的模仿，先前有，现在没有了，将来再有，就让地上许多的人惊讶，以至于会去拜这个兽。从无底坑上来的，在11章17节里面，他上来做什么事？杀死两个见证人。13章第一节里面，从海里面上来，跟龙结合，龙是魔鬼的自己，记住，龙是魔鬼的自己，兽是魔鬼的走狗，猜疑。现在上来是还没有发生，但是却会很快发生。人类的历史上，敌基督的出现，它有一个特点，是它出现，它迫害基督徒，然后过一段时间又消失，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回来，一直没有断过。这里对着我们基督徒而言，如果我们懂得这一句话，有两方面我们要清楚。第一方面，将来有一天有一个最后的敌基督要出现，这一个敌基督的出现带下对这神儿女的逼迫。可是天使在整个这个启示的里面，是要告诉约翰，也告诉读启示录的人，无论外面的逼迫有多厉害，不要怕他，因为他的命运是注定灭亡。这也是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三次提到小角和兽他们短暂的得胜，可是他们最后的结局一定都是灭亡。那对着基督徒第二个重要的是，基督徒活在这个地上，不要指望一直平安度日，逼迫永远有，逼迫的方式一直在改变。请问今天在美国的基督徒有没有逼迫？有没有逼迫？最厉害的逼迫是什么逼迫你知道吗？是他逼迫了你，你还不知道你被逼迫，你高兴的给他逼迫。今天在美国基督徒所受到最大的逼迫就是边缘化。今天基督徒在美国受到最大的逼迫是你不能够说你信的是真的，是唯一的真神。你只要说我信的是唯一的，马上人家就说你 political incorrect， 你政治上不正确，因为你不包容。这是一个包容的社会。什么叫包容的社会呢？包容的社会就是你不能讲真理， 你讲真理就叫做不包容。基督徒受到最大的逼迫是什么？是基督徒必须要跟社会的价值妥协。要不了多久，美国的教会都会被立法成为非法。因为你如果不给同性恋的人证婚，你这个叫什么？歧视。歧视呢，你就是非法，就要取消你的一切政府给你的权利。这个在一个州一个州的才开始。那不只是同性恋，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在美国不是没有逼迫，有不同形式的逼迫，包括金钱的逼迫，很容易有一点钱你什么都可以不要，你就被逼迫。那在某一些国家更惨，对不对？不让你聚会，或者聚会要按照他的方式，不能够按照你根据圣经的方式，各样的逼迫，不要稀奇。我们今天好像已经习惯了没有逼迫，我们一听到哦，哪里有逼迫，好像很大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稀奇。启示录一再的告诉我们，逼迫一定有，一定有。有的时候厉害，有的时候客气，但是是一定有。可是我们不用怕，为什么不用怕？因为所有逼迫我们的势力，他活不久。我们来看看他解释七个头。第九节说，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这又一次的提醒了13章18节的提醒。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读这样的经文一定要用智慧想一想。换句话说，你要求神赐智慧让我们来理解这些话，绝对不要按照私意来解释。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当时第一个世纪的人一读到这句话，他们比我们清楚的太多了。我们今天一讲到那个象啊，跟那个驴子在争，在美国的人懂不懂什么意思啊？我们一看就知道了。但是请问你不懂美国文化的人看到这句话懂不懂啊？完全不懂。当时的人懂得当时的文化，一看到说七座山，一个女人坐在七座山，他们懂不懂？他们非常的懂。那就是说，罗马这个城市造在七个山丘之上，而这个城市上面所托的一个女人，所以他到了第十节就继续的说下去。他说七个头是七个王。你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要解释这七个王的人可很累啊。有人讲第五个王是尼罗，有的人说第五个王是窦米仙，然后就一直算罗马几个皇帝，前面几个皇帝，后面几个皇帝，讲的都很有道理。但是这样解经的人忘了一件事，启示录里面的七啊，从来不是1234567的七。这样听明白吗？启示录里面的七永远是一个表号，是代表着所有的王，一切国度的君王。现在掌权的是第六位，他干不了多久，他就会成为，他就会跟末代皇帝一同存在。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注意看，他说啊，第八个，第八位，他和那第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所以第七个是末代皇帝，对吧？那现在的是第六个，对不对？第六个呢，来了没有？还没来。他来的时候呢，必须暂时存留，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第七个是暂时存留，现在还在的是第六个，对不对？第七个还没来，第七个一来的时候暂时存留，就是他在位的时间很短，第八个跟他一起并列。我们等一下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并列。神要让第一基督和第七个，就是末代皇帝，一同掌权，也一同沉沦。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